好的，上一次我们简要的看了在圣父和圣子在永恒当中所立下的这个救赎之约。我们要在这个救赎之约的背景之下来思想恩典之约，这是我们在这一章当中最关键的一个主题。恩典之约，什么叫恩典之约？那我们是在这个永恒的救赎之约的背景之下来思想它的，所以还要特别强调这个概念，就是我们区分，但是不能把它分隔。我们区分了救赎之约和恩典之约，但是说是区分，这个区分是从立约的当事人这个角度，圣父与圣子，圣父与在圣子里面所拣选的人。我们通过这点来区分这两个约，给它一个名字，一个叫救赎之约，一个叫恩典之约。但是我们绝对不能把这个两个约给分隔开来，当成是没有关系的隔开的两个约啊。这是同一个，我们可以说福音的约当中的在不同层面的一个表达。就像我们这书上的教科书所我们教科书所说的一个是在永恒当中的，一个是在历史层面当中的。所以我们现在要讲的就是在历史上面的恩典之约，但是呢我们是在带着一个永恒之约这样一个背景救赎之约的这个背景来思想这些恩典之约的那首先大家应该对恩典之约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概念，一个印象。有谁能告诉我一些恩典之约的例子吗？好，让我知道，当我们提到恩典之约的时候，大家是不是知道我们在说什么？你知道历史上有哪些恩典之约的例子吗？大卫之约，很好。亚伯拉罕之约，我们在上世纪一直在看的哈。挪亚之约，很好的一个点，待会我们来思想啊。还有吗？那如果亚伯拉罕之约是大卫之约是两个中间的那个呢？那是恩典之约，对不对？千万不要把它理解成那个不是恩典之约。那我们就是现在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概念，原来这是恩典之约，那么我们就意识到它是在历史当中实行出来的。那它跟永恒的救赎之约有什么关系呢？那我们已经看到一个是永恒的，一个是在历史当中的。那我们要理解到救赎之约就好像是一个原型，它是一个原型，而恩典之约是这个原型在历史当中的一个模型。所有的这些恩典之约都跟永恒的救赎之约是有关联，而那是原型，而历史当中这些恩典之约像它的模型。然后呢，这些恩典之约为什么有效呢？神为什么可以对亚伯拉罕有这样的一个应许？亚伯拉罕什么都没有做啊，是不是？我们说亚伯拉罕信神，但我们已经一再的解释过，这里的信不是一个像亚当之约里面的圣徒的行为啊，不能争取任何功德的。那为什么神不用做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就能有效呢？是不是都因为那个永恒的救赎之约是有效的，所以恩典之约是有效的？那我只是要让大家先有这样的一个背景，我们是在救赎之约之下来看恩典之约，我们是总是在这个圣父和圣子的永恒的一个协议当中，在历史当中来思想所发生的神与他的子民所立的这些约，不要忘记这一点。我们虽然区分了这两个约，救赎之约和恩典之约，但是我们不能把它们隔开来，我们是紧密的放在一起来思想。我们需要有这个背景。那 让我们开始来思想一点，就是我们今会看我们多长时间吧。但这今天不只是一次，我们来思想这个问题。我会多花点时间来思想恩典之约这个主题，因为它跟我们教会之后的不管是会友啊、洗礼啊、圣餐啊各方面的事情都会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而且这个概念，我认为对这个今天中国家庭教会来讲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陌生、不熟悉没有实践过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会在这个主题上面我们看多花一些时间我们会慢一点所以我们来一起祷告吧。天父，在我们思想的历史当中向我们彰显你救赎的这些恩典之约，当我们来思想他在历史当中一次一次的向我们展现思想这些约的本质跟他的具体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事情的时候我祈求你让我们对这样的一个我们常常很少去思想、很少去提及的，但却关乎我们救赎何等重要的一个真理来向我们显明或许我们一时有不能理解，一时感到不知道如何把它跟我们信仰联系起来的时候求你将这样的真理扎根在我们心里，让我们可以细细的思想，并且使这样的真理越发的在我们里面这个成型成长，甚至结出果子也使这个真理越来越多的塑造我们对信仰的认识，加深我们对福音的领会并且也让我们个人的教会的信仰生活都被这样的一个恩典之约的真理来影响。主啊，求你带领我们来学习这样的一个甜美的真理，如此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那我们既然叫它为恩典之约特别我们对应的是之前神与亚当所立的这个行为之约，这个名字都是有意义的。那我们就要思想是什么让这个约被称为恩典之约，它有什么特质以至于它不叫别的名字就要叫这个名字，很特别的啊。在神学家对于历史上各个约，他们常常有这个名称上面、重点上面的一个争论，但是对恩典之约，我们发现神学家们对于这个名字出奇的这个有一致性，觉得哎叫这个名字非常对，就应该叫它恩典之约因为这个约最突出的一个特质就是恩典。那么它的是什么让它这样的一个特质如此的突出，以致我们要给它取这样的一个名字有谁有什么想法？如果你对这个恩典之约有过一些了解，为什么他要叫这个名字？为什么他不叫别的名字？好，大家没什么回应的话，我们就来仔细的来查看。好，让我们明白，为什么他有这样的恩典之约？教材327页其实有一些简单的论述那我们可以通过比较来发现，为什么他要叫恩典之约？我们把它特别的是跟我们看过的这第一个约行为之约来做一个比较当我们把两个东西放在一起比较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发现两者有什么样一些的区别。但是在发现区别之前，我们首先要看他们有什么是一样的，然后我们可以更清楚的看到他们有什么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从约的这些元素，立约的当事人、约的条件、 约的应许这些元素来比较行为之约和我们所说的恩典之约，他们有什么是一样的？你能看到什么一样的地方吗？约的当事人有什么一样的吗？都是神和人立的，对不对？立约都是神和人，都是神主动的来建立这个约的，是不是？啊，请注意，行为之约也是神主动来建立的。所以很明显，你就意识到那个恩典之约的恩典不是直到神主动来建立约的这个恩典，因为行为之约也是神主动来建立的，然后立约的都是神跟人。然后还有一个很明显的相似点，这两个约的结构是不是都一样的？一样的元素，都有，都包含约的条件，都包含应许。两个约的非常的这个结构非常的一致，都是神和人之间的。那约的应许是什么？有什么相似的地方？都是指向那个永恒的生命，对不对？都是为了叫人得生命，很好。而约的目标也是一致的，不管是行为之约还是恩典之约，最终我们说不只是为了我们可以得救，不只是为了我们可以得到生命，神使我们得救，神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它有个更宏大的目标是什么呢？荣耀神，非常好。所以我们得救还有一个更高的目标是荣耀神。神创造人有个更高的目标是为了神他自己的荣耀。当我们记住这些两个非常相似的地方，我们就可以更明显的去发现他们两者的区别。既然行为之约和恩典之约都是神跟人立的，都是神的，那么这两个在当事人这一块有发生什么变化吗？到了恩典之约的时候，神会有变化吗？神还是那位神，但是神在恩典之约和在行为之约当中所出现的那个身份呢？在行为之约当中，神是以人的创造主的身份出现的，对不对？而在恩典之约呢，神是以怎么样的身份？以救赎主、以父的身份出现的，是不是？还是那位神，但是哎，在约当中的身份发生了一些的变化。而人呢，很明显，对不对？在行为之约当中是无罪的人，而在恩典之约当中呢，是什么样？堕落的人。哎，这个行为、这个立约的当事人的这个身份的这个变化，使得这个约的内容产生出了一个本质性的差别，产生了一个本质性的差别。因为在行为之约当中，人是不需要拯救的，他没有罪，他为了得到生命，他要做什么？顺服神的旨意，对不对？顺服就得生命。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他叫行为之约了吗？因为得到生命的途径是通过什么？顺服神旨意的行为。可是他恩典之约呢？人已经堕落了，人已经在最终了，同样是为了得到永恒的生命。堕落的人如何得到那个永恒的生命啊？ 更进一步吗？什么样的恩典？是的，完完全全不是我们人做的什么，而全部都是神，因为他对罪人的怜悯而施行的拯救。所以在这里，你看，在这个恩典期间当中，堕落的罪人怎么得到永恒的生命啊？跟他自己本身做什么有关系吗？只跟谁做的有关系？只跟这个恩典之约的中保基督所做的有关系。一旦你明白这一点，你就明白什么叫恩典，是不是？今天基督徒常常弄混淆恩典这个概念啊。当我们说我们是凭恩典得救，可是你发现没有，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觉得，是不是常常有这种感受？我必须做点什么，做得够好，我才可以做基督徒。如果今天你早上跟你妻子大吵了一架，你知道你说了一些很不中听的话，你知道你做错了，你来到教会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你有没有想今天我要不找个借口不要去聚会了？为什么会这样想？因为你觉得我要做得好一点我才能来见神，是不是？那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那我们是在凭行为还是在凭恩典呢？我们是不是忘记了什么叫恩典？恩典是不是完全是由基督做的？所以你现在知道它为什么叫恩典之约了吗？跟你做了什么有关系吗？完完全全是谁做成的？是我们的中保基督做成的。我们上次已经清楚的讲过，他借着他的被动的顺服、主动的顺服，除去我们的罪，并且成就了完美义，是不是？所以为什么恩典之约被称为恩典之约？它最突出的特质就是神怜悯拯救罪人的那个恩典。如果我们要把它跟神主动施恩来与人立约这个恩典区分开来，那也许我们可以叫它很特别的恩典，救赎性的恩典，怜悯的恩典啊。有些神学家为了就是区分这一点，他们甚至会把行为之约称为神的恩惠之约，就是他想表明，他想特别突出这个恩典是一个神拯救堕落罪人的恩典，而不只是神向万民、向人普遍所彰显的这种普遍的恩典、普遍的恩惠。所以这里的恩典不是指说啊，不在恩典之约的人，神从来没有给他恩典，世人满满的从神那里得到恩典，但是这里的恩典指的是耶稣基督为堕落的罪人所成就的救赎。如果我们这样理解恩典之约，明白它这个最突出的特质，那么这个恩典之约的成就取决于什么？取决于基督的顺服，对不对？完完全全就取决于基督的顺服。当你意识到这一点，你再来以后看耶稣基督在世上的这个，不管是他面对撒旦的试探啊，是他面对法利赛人文士的攻击，他跟比拉多、跟希律的对战，他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他在十字架这个路上的那个软弱、痛苦，他在十字架上面的呼喊，为什么那些很重要？如果基督没有做成这一切，有什么会留下吗？如果基督做成了，有什么可以拦阻我们吗？整个人类历史是不是都最核心的聚焦于那一幕？如果基督做成了，这个恩典之约就做成了。 你看在这里，是不是取决于基督？这里最中心的人物是谁？就是基督。弟兄姐妹们，一旦我们明白这一点，我们就明白什么叫恩典，我们就明白为什么这个约最突出的一个特质叫恩典。我们只有理解这样一个突出的特质，才能理解，哎，今天我们成为这个立约的另一方，是不是也出于神的恩典？今天我以信心像亚伯拉罕一样去回应这个约，是不是也是出于神的恩典？为什么我今天能够很顺服的说，神，我要跟你立约？是因为神像拉布拉班一样太强大了，我怕他，所以说好吧，我不得不跟你立约，是这样吗？这样他就不是恩典之约了，对不对？今天为什么我说神我信你，神今天就算所有人都反对我，所有人都要欺负我，要把我的财产拿走，我也要顺服你，为什么？因为神你居然这样的恩待我，甚至将你独生的儿子都给我。顺服的动机动力是什么？是不是都是恩典？今天为什么我做基督徒，刚才我们讲了，在做基督徒在世上也不是很轻松啊，而且现在在世上，因为撒旦在负隅顽抗，他最后还要来一把，搏一把大的，所以他的攻击特别猛烈。基督徒在这世上常常受到打压，你常常会因为基督徒所坚持的伦理而被人嘲笑，觉得你不可能成功的，你怎么这么傻？然后你在被人攻击的时候，圣经说你有说不出的喜乐，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喜乐？你傻吗？你之所以有这样的喜乐的动机是动力是从哪里来的？是不是也因为你对神已经在基督里赐给你的恩典有一种深深的领会？所以你看到没有，你的信心、你的顺服、你在患难当中的喜乐，是不是都跟神在基督里白白给你的恩典有关，都是从这里来的。你还会说，神因为我顺服你，你必须对我好，那你不明白恩典，对不对？神我这么苦你怎么看不见，你还让我受苦，还说我要喜乐，你不公平，你根本不爱我。我们是不是已经忽略恩典？所以现在你知道为什么神学家要给他取这个名字吗？他确实是讲到我们怎么样得到永生，那个途径是恩典，跟我们自身的行为无关，不代表我们对这个约没有回应，但是甚至我们的顺服、我们的信靠、我们对这个约全然的拥抱，那个动力都是基于神的恩典。因此这个约叫恩典之约。所以我们不能只是理解这个，就看到这个词哦，知道一个专有的名词，我们要特别的看到这个约最突出的、最无可辩驳的、最根基性的一个特质，就是恩典。这是我们要思想，这是我们要常常放在心里面去揣摩的，这也是我们可以在基督的生活当中常常去回味的、去歌颂的。这是这个约最突出的一个特质。好，希望我可以把恩典之约的这个特质讲清楚，为什么它叫恩典之约。然后呢，我们从这个一些我们教会所采用的一些信条来简单的认识一下恩典之约，然后我们再往下来讲。好，把我们的 PPT 放出来，我只选用了三个信条一个是威斯敏斯信仰告白的第八章，这里讲到基督的中保第六条我们把它这个打出来。好，我们一起读一下好吗？请。
现在基督的救赎之功要等到基督道成肉身之后才实际的完成，但其能力、果效和会议却是适用于一直历代，是创世历代所有 大的保养，所以就业的幸福与我们一样，也是借着仰望信靠这位昨日今日永不改变的基督而得救的。
这个对我们了解读整个圣经很重要，对不对？在读旧约的时候，不要再觉得啊，好像跟新约跟基督是无关的，不是这样。好，我们下一个。恩典之约是否一直都用同一种方式来执行？
恩典之约不是一直都用同一种方式来执行，在旧约和新约的时代，执行的方式并不相同。
那么恩典之约在旧约时代的执行方式是怎样的呢？
恩典之约在旧约时代是透过应许、预言、献祭、割礼、逾越节及其他的象征和圣礼来执行的，这一切都是预表那将要来的基督，在当时来说已经做过见证之人对所应许的弥赛亚的信心，借着他他们就能够得到完全的赦罪和永远的救恩。
恩典之约在新约时代的执行方式是怎样的呢？
在新约时代，基督在现实的身体，同一个恩典之约是透过传扬真道、实行洗礼和圣餐的方式来执行的。借此，对万民来说，这约所包含的恩典是更完全、更清楚及更有效的。
好的，这个可以关掉。可以退出来，不用关。好。所以你更清楚了解恩典之约是在历史当中往前推进的，对不对？我们会先整体性的来继续从约的元素，立约的当事人啊，约的应许和条件等等，简单的来整体的看恩典之约。然后呢，我们会按照历史的一个时间的顺序这个从创世纪直到新约，来看一下恩典之约在历史当中怎么样从旧约到新约以不同的方式往前推进，好吗？所以我们先总括的看，然后再一个一个的从时间历史的层面来看一个个的恩典之约。好，那如果我们从整体来看的话，从这些约的要素来看的话，那恩典之约我们同样的要思想第一个是立约的当事人，双方当事人。那刚才已经说了，这个立约的一方始终是神，圣父代表三一神，在这个恩典之约当中，圣父不仅是以至高的仁爱的神的身份出现，更是以满有恩典的充满对罪人饶恕的这个父爱的身份，父的身份出现。在这恩典之约当中，神是愿意赦免罪，使罪人可以重新回到与他交通的一个状态当中的所以这里神的身份是一个慈爱的父，愿意把他犯罪的儿子领回来的这样一个父的身份。今天我们讲圣餐的意思是我们重新跟神有一种关系上面的怎么样连通，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重新跟神有关系的圣餐，就是说我们跟神有关系了。就在这个约当中，圣父神是以这样一个圣父爱的慈爱的圣父出现。那另一方呢？恩典之约的另一方是谁？可以大声一点吗？谁跟这个恩典之约有关？我们是谁？选民。对，你看我们的信仰告白当中都强调是选民。那这个会不会产生一个疑问？就是选民的意思是只有能拣选的，只有得救的，只有重生的真基督徒才与这个恩典之约有关。那么是指所有受洗的人一定是得救的吗？我们的 的信仰告白里面讲谁与这个恩典之约有份的时候，讲到信徒和他们的儿女。可是我们的父母知道很清楚的教导我们，我们基督徒的儿女不都信主啊？我们立刻面临一个难题，是不是要清楚的辨明谁跟这个恩典之约有份？我们知道信仰告白已经告诉我们是选民，重生的得救的基督徒，对的。但是我们仍然面临一个难题，是在教会当中不都是重生的基督徒？所有受洗的基督徒不都是重生的基督徒？信徒的儿女也不都是得救的？但是所有受洗加入基督教会的人都是好像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说跟这个恩典之约肯定是有份的，怎么去理解？事实上这不是一个很容易回答的问题，不是一个很容易回答的问题。因为神学家当谈到说谁是立约的另一方，大家都知道当然是罪人，但是这样的话就太广泛了，对不对？我们不会认为所有的堕落的人都会跟这个恩典之约有关。很明显有些人绝对不会来教会，他就是不要来教会，你怎么叫他来他也绝对不愿意受洗，你也不能帮他受洗持洗，对不对？如果只是说堕落的罪人又没有界限，而且圣经也清楚的告诉我们一定是有界限的，因为神与亚伯拉罕立约，他没有跟别的人立约，是不是？他只在亚伯拉罕之约当中，他只选择跟亚伯拉罕以他的后裔立约，他并没有说无限制的是所有的人，一定是有个界限的。问题就在于说这个界限究竟画在哪里？是选民，还是所有受洗的人，还是就是信徒和他的儿女？不容易回答，是不是？不仅如此，圣经的经文也为什么会有如此不一致的回答？不是这些神学家在搞脑，因为圣经有些经文就是有不同层面的经文，似乎这两者都有一些道理的。我们来读一下这些经文吧。我们读342页，有点远了，342页。那第二个表，我们来读一下这些经文。有些经文告诉我们就是选民被包含在里面，有些经文告诉我们这个没有强调选民，就是只要是受割有这个约的记号的就可以。我们先读第一边的。我们读一下约翰福音8:39，请你帮我们读一下。
他们说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耶稣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
耶稣的话这里是讲的不是所有从亚伯拉罕生的都是他的儿子，很明显跟我们在创世纪当中所到的那个应许的后裔是有关系的，对不对？不是所有肉身的后裔都属于这个约，而是应许的后裔。好，我们再来读一下希伯来书8:10，你又帮我读一下。
我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好，我们再继续读罗马书9:3就可以。9:3和创世纪这里。小兵帮我们读。
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岂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是他的儿女？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他的后，称为你的后裔。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上帝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
然后再读一下创世纪这两节经文。
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
那很明显，这里就知道是得救的、重生的。 蒙拣选的。当然，从我们角度，我们不知道谁是蒙拣选，我们不能说啊，你是蒙拣选，你没有被蒙，这只有神知道。然后神让慢慢的向我们显，对不对？但我们读另一边的经文，我们还是读创世纪十七章七节九到十节。啊，直接到我们。
我要与你定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我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上帝。上帝又对亚伯拉罕说：“我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
你看这里说的是什么？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有这个割礼，就是约的记号，意思是跟这个约是有关系的。这里并没有区分，对不对？而且很明显，当我们说他应许的后裔以斯玛利不是，可是以斯玛利很明显，亚伯拉罕在他十三岁的时候给他行了割礼。那我们再看，我觉得这些经文就够了。好，我们其实在圣经当中还有许多其他的经文，然后有两类这样的经文。一类呢告诉我们说，哎，选民是这个立约的地方，一方面告诉我们说是只要你有这个约的记号受洗，或者你身为信徒的儿女肉身的后裔，都跟这个约有关。那其实是有界限，只是这个界限画在哪里，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想法，一定是有界限的。所以在这里普世这个普救论不在我们的考虑范围，那普救论一定是错的。这里的关注点是这个有一定有界限，但这个界限究竟画在哪条线上，选民还是肉身受洗的后裔。我要大家明白有这个挑战之后，然后呢，我们要提出的观点也是我们的信条所说的，我们要强调一点，就是这个恩典之约的立约的另一方是选民。可是你说波波，你明明已经给我们看了这两类的经文，为什么你还要说恩典之约立约的另一方只有是选民呢？强调的点是什么呢？让我们思想这样的一个事实哈，比如在亚伯拉罕之约当中啊，我们刚才读了这个经文，当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他之所以与亚伯拉罕立下这个约，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是，哦，亚伯拉罕，我现在给你一条出路，我给你一个好处，你只要做到什么，你就可以得到这个好处。我给你一个礼物，你可以从这个礼物当中获得一些好处。还是他借着这个约要向亚伯拉罕明确一件事情，是虽然你还没有看到，但是最终你会得着应许之地，你的后裔会成为大国，你会领受丰富的赐福。你看这两个层面都在恩典之约当中都有体现，对不对？可是神给亚伯拉罕跟他立约的时候，在那个立约的场景里面，我们讲过十五章，讲过十七章。十五章是在亚伯拉罕没有后裔的时候，十七章是在撒拉想办法给他生了一个。给他下假设立儿子，结果带来一番闹剧的时候，在这两个场景当中，神向亚伯拉罕显现，跟他立约，跟他重申所立的约。神跟亚伯拉罕立约，他的目的，他最本质、最深刻的目的是什么？是在仅仅提供给亚伯拉罕一个条件，一个好处吗？还是他借着这个约，耶和华要向亚伯拉罕明确一件事情， 这必定会实现在你和你的后裔身上。当我们思想谁是立约的当事人的时候，我们是要从神设立这个约那最终的一个目的上去思想。当我们从这个目的去思想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确一点，既然恩典之约的成立不取决于我们，而完全取决于基督的圣徒，它必定是实现的，它不会是失败的。神的恩约必定要实现它的目的，这个目的会实现在谁身上？选民的身上，是不是？所以我们拣选，神的拣选是不会失落的。但是这不是在否认说这个约在他的施行当中会有一个更大的层面。我们现在是要从这个约最终那个本质的目的去思想。因此我们看到这个约，我们最终要关注的是他在选民身上的实现。因为当我们谈论恩典之约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们不是把它理解为合同。合同的意思是说我做什么你做什么，最后这个合同成立了。我们是从神向我们施恩拯救我们的角度来思想这个恩典之约，是恩典之约最重要实现的目的就是把罪人带回到神的同在当中，而这必定是实现在选民的身上。我们是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思想这个约，而不只是从我们所看见的这些表面的状况来思想这个约。我不知道这会不会是有点难以明白，但我先要把这个问题留在这里，然后这个我请大家回去要仔细的阅读这个教材。虽然这个教材所使用的进度跟我不一样，甚至他有点批判我使用的进度阐释的方式，但是他要强调的点是一致的。虽然他后边对他会用一个方式来解释这个问题，但是你仔细的阅读教材，然后仔细的思想这一点，说从约他的本质他要实现的目的来讲，我们要确定是选民与这个约有份的，我们从这个视角来思想。所以大家继续带着这个问题来阅读教材，然后我们会在下一次更进一步来思想这个问题。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我从前在讲到创世纪十五章的时候谈过这个约的记号的问题，婴儿洗也是我们谈了很久但是始终未曾触及到实质的一个问题。那我就是要在讲恩典之约的这个主题当中来进一步的来探讨这个问题的实践层面。所以我们先来明白这个立约的当事人，明白约的本质，然后我们再来思想谁与这个约有份的这个问题以及它的实践的时候，然后我们才能够把握得更好。我努力的来研究这个题目然后来讲，但是我还是很惶恐，对我来说这也是一个比较陌生的缺少实践的一个主题，所以我也是在跟大家一起在这个过程当中来进展。
我想就回答这个问题，其实还有就是大家问这个问题之后，不仅仅是这个问题本身，我们要思想的是我们的思想的方式。我们的人都有一个所谓的静态思维，静态思维的特质就是既然什么都是神定了，那我就要知道神定的是什么，我来决定神。比如说这种的思维方式表现在很多的地方，就是不是说所有的得救的人都是神所预定拣选的吗？那么我向这个人传福音，我要不要继续传呢？他到底是不是预定的？他到底是不是预定拣选的？如果他不是的话，我就不需要浪费时间了。如果他是的话呢，我就投资在他身上。这叫静态的思想思维方式，就是我们要知道那个结果， 我们就按照那个结果来做相对的调应啊。那么我昨天上课的时候也有学生问，他说叶老师，我那天听到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神所做的，不是我做的，我感到特别的释放，我从来没有疑惑。但是他说过了两周之后呢，我开始又惶恐了，我现在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我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因为我不知道神是怎么定的，就是同样的这种的所谓的静态思维。而这种静态思维表现在这里的时候，就是说我要知道一些外表的记号来确定谁是神立约的选民，谁不是立约的选民。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在圣经里面呢，我们是没有这样子的一种方式给我们的。换言之，神给我们是一种所谓的动态思维。动态思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我们不知道上帝告诉我们谁是谁不是，谁是那个选民，谁不是那个选民，上帝定了那个结果是什么，是 A 是 B 还是 C， 我们不知道的情况底下，我们就按照他显明的旨意去行。而正在我们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知道，我们得知到上帝的旨意是在我们不知道那个结果，但是知道他给了我们的方向和方法去实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得以知道。就是我们不要看到那个约旦河给开了，红海给打开了，我们才走过去，我们是踏上去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哦，那个河是才会打开的，这叫动态的思维。我不知道大家听懂没？也就是说，我不知道明天上帝要我做什么，那你就做呀。你做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你做错了，上帝就会引导你，因为他不会让你走错路的，而不是我确保什么都安全了我才去行。那么这里的反映出来的其实也是同样的，我们要抓住肯定的东西。所谓肯定的东西就是可见的嘛。华人教会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他这个人来到教会信主之后，他现在就不来了，那他到底得救不得救？我们一天到晚就要知道人家到底是不是重生得救的。我们不是圣灵，我常常跟我学生说，我说如果你忘记的话，你贴张纸在你的床头上，每天早上起来忘的是提醒自己我不是圣灵，提醒自己我不是圣灵，就说你不知道神知道的事情。那么这个人他本来信主了，后来又不来教会了，他到底怎么回事？他有可能从来就没有真正信过，也有可能他是个浪子，我们不知道嘛。但是你要知道他是 A 类还是 B 类有什么用呢？你还不是同样用方法把他用真道把他挽回回来吗？就是你要知道这个，我们是，但是我们要的就是要，我要确切知道他到底是还是不是，这个不归我们管。就是说，但是我们知道最终在我们的教义里面，我们有两个概念，一个叫做有形的教会，一个叫做无形的教会。有形教会中的会员不都是属于无形教会的，但是无形教会的会友会员一定在有形的教会当中出现的。那么但是我们环顾我们周围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不是每一个在教会里面长大在教里面受洗的人都是，但是上帝所最终拣选的人都会在他的教会的里面一同与他合而为一，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这样子就是能不能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答大家所有的要看到的。这就是为什么上帝不会说啊，你只要有无形的就好了，我们只要讲无形的就好了，所以呢，有形的就不重要。但是凡是有形的都有记号性的，你在这个群体里面，你所有在这个群体里面都有同样的一个记号。但是有同样记号的，不等于都是得救的。这个反过来的逻辑，就我们中国人不受逻辑的训练，所以呢，在这样的反过来就不太懂。啊，就是说，比如说我说所有。这个真心相爱的人都愿意结婚的，但是不是结了婚的都是真心相爱的，这个容易理解嘛，对不对？那么就是说所有被主拣选的他都会加入这个有形的教会，但是进来的不一定都是被神拣选，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是的，
但是神不要让我们在这样一个光体底下就马上可以看得见，用记号可以 区别清楚，因为最终我们才清楚。所以这个记号的本身是有它的一定的这个意义，但是这个局限性的。
我不是觉得在实践层面上，它既然有这个确据的这个词的提出，并且被很多人认证了，那我觉得它这个记号还是有它实践的意义的。我不是要反对老师，我的意思是，要是说我们在动态的过程中，你去做的过程中，你就逐渐知道了。
是，
但是没有去做的人，要问他可能会想问这个做的人说：“哎，你在做的过程中你知道了，你告诉我，我还没做，你告诉我你知道了什么，对吧？”他不是说、哎、我不告诉你，你过去吧，你做的时候就知道。他们总是要达到一个共同的标准，一个共同的一个认同，一个计划，一个共同的这种。我觉得这是实践当中肯定要有这个
方法。对，这个我们不可以在这里不讲说神最终他的祝福在一个罪人身上会彰显的一个带来的改变，就是一定会讲的。这个不是这里的问题。好的，我们今天就到这里，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祈求你帮助我们在思想这个题目的时候，让我们是对于你确定的作为产生更大的一种感恩的回应，更大的一种信靠，更大的一种安全感，使我们更多的不是说我要知道你做什么我才做什么，我来决定我做什么，而是知道你已经成就了什么，因此我可以甘心乐意的按着你所教导的去跟随你。特别是在我们思想这样的一个关于救赎的一个计划的时候，主要祈求你帮助我们都可以被你的救恩所激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产生出更多的对你的爱的一个回应，对你的顺服的跟随，在你里面的安慰。祈求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